小李广花荣公开显满搭上了第三箭，他声称我这一箭要射你那教头的前心。这句话一说出来，这马百七跟马八十哥俩一块眼睛都直了。别看这哥俩平常好吹谎，到关键时候他也知道好歹。他说射教头的前心，可没说射哪个教头的前心。哥俩一块紧张，心想是射我的前心还是射他的前心，不管是射谁的前心，这箭只要是射上那就非透不可，前心要是一透前后一过风，那指定吃什么也不香了。马百七跟马八十这哥两个同时一转身，弟兄们你们盯住撤。这叫什么话，又说盯住又说撤，因为他俩现在已经是方寸已乱，哥两个转身往外就跑。他俩转身往外跑，他带来的这一百多个军兵啊早都在那胆儿突的呢。他们看着院子里边都是弓箭手，这些弓箭手都是花荣训练出来的，一个个箭法出色呀，虽不及花荣，可是比一般人射的都准。这花荣要是传下命令一起开弓放箭，指定是人人中箭，个个受伤。既然是教头转身跑了，我们为什么不跑？他也有腿我们也有腿啊，跑吧。在马百七和马八十这弟兄两个率领之下，一百多个军卒稀里呼噜的随后就跟着由打花荣的府门前都跑下来，顺着大街往回跑。跑着跑着，马百七跟马八十哥两个把脚步停住，站住。这一百来人都停步了。哎，头怎么的？弟兄们，咱们先稳住了神儿，咱们得仔细想想，这么跑回去之后见了刘知寨我们怎么说呀？啊，头，那您是头啊，您怎么说我们都听着，您说怎么说吧。哎呀，刘知寨可是有命令，让我们这回来无论如何得把那个张三得抓回去。我们现在无论如何那张三也没抓回去，回去要是跟知寨如实的一禀报，这知寨非得火了不可呀。我们说花荣把这弓箭拉开了要射我们，我们害怕了都跑回来了，那能行吗？这个不好交代。就是啊，花知寨说了给咱们有个交代的办法，刚才那两下子那时候告诉我们交代的办法了，我们怎么交代？这个交代的办法我领会了，我们回去得这么说，我们看见花荣了，我们找他叫张三，可是花荣呢早有准备，院子里边埋伏下了二百多名弓箭手，已经是弓上前刀出鞘，剑拔弩张，气势汹汹。我们弟兄们谁也没在乎，说明了知寨的意思，我们准备往里冲杀，可是他们人多势众，我们来的人少，他们开弓放箭箭如飞蝗，我们用我们的武器拨打凋零，把他们的凋零箭拨打过一波又上来一波，我们一看攻了三次也攻不进去，最后我们只好撤回来向知寨禀报，最好多带人马把花荣的府地全面包围，才能找出来张三。这样的话呢显得咱们不是没能耐，是因为我们人少，我们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撤回来的。就这么说你们说怎么样？哎，大家伙心想这个教头别看教武艺没多大本事，编瞎话可挺好，就这么地了。两个教头领着这一百多军兵撤回刘知寨的府地，回去禀报去了。这儿呢花荣吩咐手下人把我的大门关闭，咣啷大门关了，告诉弓箭手各就各位听候命令，也许待会儿他们还来人，再来人的话我们继续迎战。 华容是下了决心了，要跟这个知寨刘高一斗到底。华容转身回到自己的客厅，把宋江请出来用早饭。吃早饭的时候，宋江就问华容：华贤弟，这个事情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呢？华容说：下一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刘高来多少人我就出多少人跟他迎战，既然是已经划破脸了，那咱们就开干吧。贤弟，这可不是上策呀，刘高这个人我想他下一步不会再派人来了。赵大哥，你说他就此罢兵了？
不，
他不是就此罢兵了，他肯定在想别的办法。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争端起自我一人的身上，刘高认定我是清风山的匪首，如果抓住我之后，他就可以以我而治你的罪，你最起码是窝藏匪首之罪吧。这是刘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抓住我而治你，你们两个是积怨已深，今天他把我作为引火之线，是不是这个意思？
大哥，
那依您之见，刘高下一步他该怎么办呢？
他下一步得想尽办法捉我，
他也许放长线钓大鱼，等候着我什么时候出去，他把我捉住。花荣一听，
大哥，真要这样的话，那么您就什么时候也不出去，我看他怎么捉您。贤弟，你想的太简单了，
他在外边等着我，这是一个办法，他也许有另一个办法，
他到青州府上你的上级那里去告发你，让你的上司派人领兵搜查你的府地，
他来搜府你能够跟他针锋相对，要是你的上司来搜府你还敢这样吗？你要那样的话可就有反叛之罪了。
大哥，还是您想的周全，如果真要这样的话，您说我该怎么办呢？宋江说：贤弟，我倒想了一个万全之策。
什么计策？
叫做三十六计走为上。
三十六计走为上，您说让我走吗？
不是你走，是我走。
您往哪儿走？
他现在主要是抓我，我今天晚上乔装改扮，银夜之间从你的后门出去，我上清风山，到清风山锦毛虎燕顺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郑天寿这三位寨主的跟前躲避一些时间，等着这场风波过去，他们想抓你的把柄也抓不着，就是你的上司到你的府中搜找这个人也搜不到，到那个时候我再悄悄地回来，如果有人问及你，你这个亲戚哪去了，你就说他已经走了，他是做买卖的人，四海为家，说不定到什么地方去了，你这一句话把他们都搪塞过去。那个刘高他就是用尽计谋，怎么说你是窝藏匪首他也没有证据啊，你看如何？ 大哥，倒是您读书识字，在衙门里边当过押司，抓过差，办过案，您这心眼比我多呀，您这个计谋很好。大哥，今天晚上我就派人送您上山。宋江说：不必，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得秘密，你要派一部分人护送我上山，人多势众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反而会走漏风声。
那好吧，大哥，那就按您说的办。
宋江说：就这样。一天过去了，到了晚上，宋江吃罢了晚饭，换了一身青色的衣服，宋江悄悄地由打小李广花荣的府地的后门就走出来，花荣 自己一个人把宋江送出了自己的府门，然后借着夜色一直送出了清风寨。要上路的时候，花荣悄悄地嘱咐宋江：“大哥，到山上之后一定差人给我送信来。”宋江说：“你就放心吧，贤弟，我这一走万无一失，只是你这里要多加小心，谨防刘知寨对你进行暗算。”花荣说：“嗨，那刘高他是一个懦夫，我不把他放在心里。”宋江说：“懦夫有时候也有奇谋啊，不可轻视啊，您就放心吧。”宋江在这儿走了，花荣转身回到自己的府中。花荣心里琢磨：“这刘高下一步怎么办呢？反正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我大哥既然已经走了，我就更什么都不怕了。”第二天一天平安无事，没有动静。花荣派出去的暗探也都向花荣时常禀报，说街上没看见刘高兴兵动众。第三天又一天过去了，仍然没有动静。到了第四天，半天过去了，还没有动静。花荣心想：“呵呵，这刘高啊，可能就暗气儿暗消了。他觉得这个事儿也不会弄出什么头脑来，他就此罢兵不战了吧。”刚刚想到这里，就在花荣的府门外来了一匹黄骠马，马上面端坐了一人。这个人头戴扎巾，身穿箭袖，身上没带着武器，跳下马来，身高在八尺开外，一张姜黄脸，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鼻直口阔，身体粗壮。这个人带着两个家丁来的，来到花荣的府门前叩打门环。花荣府下家丁开门一问：“您是哪儿来的？”这人自己报出名姓：“我是青州府的都监，姓黄，我叫黄信，求你往里禀报。”家丁往里边一禀报花荣，花荣一听：“哎呦，真把上司给搬来了。”这黄信呢，是青州府的兵马都监，外号人称镇三山。怎么叫镇三山呢？青州府管辖地界有三个最有名的山，一个叫二龙山，一个是清风山，另一个叫桃花山。这三个山上都有寨主，都有喽啰兵。用官府人的话说呀，这三座山上都是强盗出没的地方。这个兵马都监黄信呢，到在青州府上任之后，自己扬言：“我要在一年之内把这三座山上的强盗全部剿平。”所以别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镇三山。黄信呢，今天到这儿来了，花荣暗想：这肯定是那知寨刘高把他搬来的。花荣问手下家丁：“这黄信带了多少人来？”家丁说：“就带了两个人。”哦，花荣说：“往外迎接。”小李广、花荣站起身来往外走，来到大门一里，一见黄信，抱腕拱手：“哎呦，黄都监，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我的避寨呀？真是给我草舍生辉呀！”哈哈哈哈哈哈！花知寨今天特意登门拜访，有要事相商啊。哦，黄都监，快快里面请。说着话，小李广、花荣把黄信就让到自己的客厅，落座之后吩咐献茶，黄信的两个家丁陪站在旁边。花荣看了看黄信，一瞧黄信身着便装，没带武器，而且谈话之间非常自然。花荣就揣测他来是干什么来的呢？刘高搬他来的，这是肯定的，他此来的目的还得等他说。黄都监，今天您怎么那么闲暇有功夫来到我的避寨？花知寨，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啊？花荣说：“我真不知道啊，出了什么事了？”哼，小李广，小李广啊，
你是精明透彻，还出了什么事了？
还不是你们两个知寨之间出了事了吗？那个刘知寨跑到青州府里边去告状去了，说你花荣不听他摆布，你这个副知寨不听正知寨的。又说什么你有个亲戚是张三呢、啊、还是李四啊，啊是清风山的匪首，我们问他到底是不是匪首，他说有匪首之嫌，我们说有匪首之嫌那不行啊，得有真赃实据呀。
呵呵，最后他想让我们来跟你谈一谈，你们两个之间不和已久啊，
正副两个支寨不和，怎么能同心协力为国尽忠啊？
知府大人把这个重任就交给我了，说你是武官，我也是武官，又听说咱们两个平素不错，所以让我来给你们两个打和来了。
哦，黄督监，您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啊？那您到刘知寨家里边去了吗？
哎，我不能上他家里去呀、啊、上他家里一去，我怕你知道之后不高兴啊。我先到你们知寨衙门里去的，我把刘知寨找到衙门那儿，我把你们之间的事儿听他讲述了一遍，然后呢我跟他这么商定的，打算在你们知寨衙门里边摆上一桌酒席，把你们两个人请在酒席宴前，当面锣对面鼓，你们两个各自把心中肺腑之言都掏出来摆在桌面上，我在当间听一听啊，到底是谁的是，到底是谁的非，把事情说明白了，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人怕见面，树怕扒皮，不见面背地里憋气，这个气是越憋越大，如果一见面把事情说开，哎，那就一天云彩满山。我就是做这个调和的事来的，所以我到这里请你来了，请你到知寨衙门里边跟刘知寨坐在一个桌上喝一顿酒，在酒桌上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我来给你们调解。如果说我调解得了，当面咱就调解完了，调解不了我再回去禀报知府大人，下一步那就让知府大人来吧。 华知寨怎么样，能不能赏我这个脸呢，跟我上知寨衙门里去一趟？
华荣啊，对这个镇三山黄信一向印象不错，觉得这个人武艺超群，有点本领，而且他上任以来对花荣一向很好。
花荣说，黄督监，不是我花荣多事，我觉得这个刘高他自从当了一个正知寨之后胡作非为，他那些事情摆不到桌面上。
哎，花荣你心里明白，摆不到桌面上的事儿咱就不摆，能摆到桌面上的事儿咱就把它摆开。比方说吧，他说你有一个亲戚是清风山的寨主，这个事儿你能说清楚吗？
花荣说，这个事儿好说，我这个亲戚已经走了，他是买卖人。
哦，那好那好，既然是这样你也跟他讲明白。
花荣，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呀。
说到这儿，黄信把声音压低了，
知府对你还是很器重的，知道这个清风寨离了你花荣不行啊，
要是离了刘高那倒可以，因为清风寨不远就是清风山，清风山上有一伙强盗啊，这伙强盗为什么不敢到清风寨来骚扰呢？就因为有你小李广花荣在此，如果说要把你花荣换掉的话，换一个别人来当这个副知寨，说不定这个清风寨就让清风山上的强盗给夺走了。
咱们两个有交情，这是我跟你说的掏心坎子的话呀。华荣，不管怎么着我来了，你得给我这个面子，到在那儿酒桌上跟他谈几句话，把你们两个人这一场争端平息下来。
那个刘高啊，他也是有点骑虎难下，
想找个台阶没人给，我来了呢，你把这面子给我，就等于也给他一个台阶。这个事过去，你们两个在崇达谷另开张，以后你多加小心。如果像你所说，这个刘高胡作非为，你瞅准了他有把柄的事儿，你行一道公文告到府里边，我替你说话。不行的话，把这个刘高给他撤掉，你看如何？镇三山黄信这几句话真打动了花荣。花荣觉得黄信是他的好朋友，是他的知己。花荣这好吧，黄督监，冲您的面子，我上衙门里边去一趟，我跟刘高坐下好好谈谈，不是您来我说什么不去，我就不见他。好了好了，这不是我来了吗？我亲自登门拜访啊，难道说你还要让我三顾茅庐吗？喊哪，岂敢岂敢。黄督监，我马上跟您走。好吧，花荣吩咐手下人给我备马。花荣和镇三山的黄信两个人骑着马就来到了寨衙门。到了寨衙门门口外，甩凳离南下了坐骑，有人把花荣的马牵过去了。花荣往这儿来呢，身上也没带兵器。花荣讲义气，因为看见镇三山黄信身着便服没带武器，他要带着兵器，这显得对人家不信任。花荣跟着黄信走进寨衙门的大堂，到了大堂上，一看这堂上已经把酒席摆好了，正直寨刘高在那儿坐着呢。花荣这一进来，就看正直寨刘高站起来了，哈哈哈，花之寨，你来了。这人就是这样啊，别看两人没见面的时候帮着劲，这一见面了，刘高满面堆笑，这一抱腕叫了一声花之寨，而且主动向前有行礼的意思，这花荣大面上也得过得去。花荣还了一礼，啊，刘之寨，你先到一步啊，我晚来了，让您久等了。哈哈，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坐坐坐。镇三山黄信马上把椅子扯过来让花荣坐下，黄信呢在他们两人当间坐下。黄信提起酒壶来倒了三杯酒，看了看他们两个人，二位之寨，今天你们能坐在一起，这就是给我黄信一个脸儿，我黄信得谢谢你们二位。冲这一点，咱先把这第一杯酒干了如何？华荣说好，把酒杯端起来。刘高把酒杯也端起来，来干。三个人是一饮而尽，酒杯放下。黄信又说了，二位之寨，你们两个一正一负，一文一武啊。清风寨虽然地方不大，但是这是个交通要道，面临着清风山上的强寇，你们两个必须要同心协力为国尽忠啊，不然的话对不住皇恩浩荡，对不住知府的信任，你们二位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花荣和刘高两个人同时点了点头。最近你们两个人有了点不和，听说是什么副之寨的一个亲戚被正之寨给抓获了，是运城县的张三，有这件事情吗？华荣说，你问正之寨吧。刘高说，有这么个事情，清风山的强盗，我的夫人可以作证，他自己说是运城县的张三，但是花之寨说他是运城县的刘丈，到底是姓什么我也不清楚。花之寨，他到底是姓什么？华荣说，他姓刘，叫刘丈，是我的表兄，做买卖的，走到我这儿了，赶上要看灯，被政治寨抓住了，他由于害怕自己编了个名字，除此之外绝没有虚假。
哦，
政治寨，我看花之寨说的这些话也合情合理，由于害怕编一个名字也情有可原呐。
我想既然是他的亲戚，你就不要把他当山贼来抓呀。这样的话，你说他的亲戚是山贼，那么花之寨不就有通匪之嫌了吗？是不是啊？
可也是。
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之间再不要为这个事情心里边有隔阂了啊！他的亲戚就是亲戚，你不要把他的亲戚再误以为是山贼了。两贤俱解，重归于好，你们两个看如何？花之寨说，如果郑之寨不把我当作通匪的罪犯，那我就感恩戴德了。哎，这话不能这么说。刘之寨，你说呢？刘之寨说，当然，事情解开就算完。好，冲你这句话，我们再干一杯。端起酒杯来，又干一杯，酒杯放下，黄信又倒上酒了。黄信把这第三杯酒端起来，站起来。花之寨，既然是你们两贤解开，从今往后，我希望你们一正一负，要同心协力为国尽忠，应不应当啊？花荣说，那是应当的。好，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乱臣择子，人人得而诛之，忠臣孝子，人人得而敬之，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啊？
花荣一听，怎么冒出这么一句来？花荣点了点头，对。这句话刚说完，就看震三山的黄信把手中的酒杯突然间啪往地下一摔，这酒杯摔碎了。花荣一愣，呼啦的一下子在大堂两侧拥上出来三四十名军汉，他们个个挎着腰刀，有四名军汉过来一下子把花荣的胳膊就给抓住了。花荣此时猝不及防，这四名军汉把花荣妈前头拢二背就给捆起来了。花荣被绑之后，他瞅着黄信，黄土剑，你这是何意？
黄信一笑，花之寨委屈你了，因为你私通惯匪，罪在不赦。花荣说，我私通惯匪以何为证？黄信说，你来看。哎呀，把他给我押上来。
话言未了，就看大堂下边押上来一个人，花荣定睛一看，正是宋江。